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百列百招，我是 VC 成功。
我是 Echo 杨莹。
好，本期呢，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怎么样做好我们的项目管理啊，这是一个大家特别热衷，而且呢也是发现有很多这个这种故事和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
对，
情。
这几年讨论或者被注意到越来越多了。
没错，是的，这个项目管理做得好啊，业绩通常不会少。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又请来了几位我们明星公司的啊这个明星嘉宾啊，好，来有请我们的明星嘉宾啊，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的这个介绍，好，有请。
Hello，大家好，我是 OPT 的新晋的合伙人，我叫 Andy。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话，我是一个90后的斜杠青年吧。
哦。
对，3代的家传中医，然
哦。
后7年的猎头，跟老师学了8年的收藏。
哇，
这果然是很斜
真
杠
的
啊，
很斜杠，
而且是真的
对大家
是
哈。
多才多艺的这个我们的猎头。好，来，这个我们欢迎一下我们
欢
的来
迎
自
欢迎，谢谢 Andy，
OPT
我
的
是
合伙人啊，我们的 Andy 啊，
Andy，
这
是。
个90后的斜杠猎头。好，
Hello，大家好，我是联盟的运营总监 Jenny，我是一个白羊座，有4年的猎头经验，5年的平台项目管理运营经验。那我现在呢，在联盟这边服务的客户已经累计超过了100家，操盘的
哦。
业绩呢过了2000万。我是一个外在坚韧、理智、内在柔软透明的一颗椰子。谢谢大
哦，
家。
好，欢迎来
哇，哈哈，欢迎
自，
Jenny，
哎，欢迎来自联
联
盟的
盟，对，
Jenny。哦，这个，
欢迎欢迎。
椰子，对，这个外强内柔是吧？啊，这个
对，
非
而且
常
心里面的汁液还是甜甜的、透
好，
明的。
而且听说这个有很强的这个项目管理经验。好，这个也
对，
期
没
待这
错。
个分享。好，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 CI 中冶国际的创始合伙人温迪康。我 base 在北京。我已经有15年以上的猎头经验了，所以的话呢，大家也经常叫我老师。但同时，我更喜欢的是"女神猎头"这个称号。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项目管理方面的精髓干货和各个案例分享，学习获得满满。谢谢大家，谢谢谢
谢
谢，欢
谢。
迎众猎国际的 Wendy。
OK，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女神猎头啊，这个
对，
有很丰富的这个项目跟这个整体的这个运营这个项目经验啊，这个好，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其实也蛮巧的，我来自正好是来自北上广城啊，这个占据了我
成
们
都，对，
祖
蓉
国
城，
的这个东南西北啊4个方位啊。所
对。
以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就是说做项目管理这事儿呢，真的是不分地域啊，因为我们的客户呢也来自全国各地啊，甚至可能我们也要跟全国各地我们的顾问啊做交流。那
对，而且项目管理，我感觉是不是也像一个导演要掌控全局啊？真的是东南西北全部关照到。
是的，是的，承上启下，掌控全局啊，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关键的核心人物啊，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那说到我相信来听的小伙伴们肯定是现在也多少也是在做项目管理，也有很多的这种经验，或者是即将要去对接客户，所以我们先是很好奇的请教几位这个嘉宾啊，就是在你们有很多的项目经验，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说你们是怎么理解项目管理啊，或者项目对接这件事儿的啊？因为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不太好干，但是呢又很重要。啊，所以我看听听看，大家对这事儿是怎么理解的，在你心中？
好的，那我来先讲一
好，
讲我
欢
对
迎
项目
Mandy。
管理的一个认知
好好
吧，
好
对吧？
好。
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圆桌伙伴里边，像 Jenny 应该是更多在做更多类型的一些项目管理，但像我这边的话呢，可能一直因为是从事猎头的这种项目，所以的话呢，在我的这个经验或者认知里边，项目管理的话呢，应该是有包含单个 case 的，比如一个 case 从拿到手来怎么样去做这个需求分析，怎么样来去做牌点这个目标方向、目标公司，怎么来去组建这个内部的 team 来去进行相应的交付等等，直到最终这个人员成功入职和入职之后的跟进，可能这种项目的话呢，每天在发生我们的案头，可能每一年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回顾来看，我们都有哪些项目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哪些项目的话呢是发生时间较久的。 但是在这个项目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像我自己也会来去分析看，因为各个行业其实都包含项目管理，但是对于猎头来讲，我觉得项目管理是有挑战的。就像我昨天其实还在培训我们的这个新的伙伴，我们也在谈这个项目管理这个事情。因为在我们案头的话，我们很少出现就一个项目操作一个月两个月的情况，其实往往来讲的话呢，每天都是多项目在进展，可能手头都会有五个或者说七个项目在进展，而不同的项目的话呢，又在不同的项目的发展阶段，有些是在做需求分析，有些是在做 active search， 有些的话呢是在安排面试，有些的话呢可能是在做 offer discussion 啊，或者说 onboard 一些跟进等等，所以真的对于我们猎头的顾问来讲，挑战是要蛮大的，因为他在同时要去处理不同发展阶段的这个项目的进度，要服务和面对不同的这个客户和候选人群体，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或者像我经常跟我们的新的小伙伴讲，就做猎头是一个不容易的活儿，他要兼顾多样的身份，但其中项目经理这个身份的话呢是绝对不可或少的，而且是要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时间管理的一个项目经理，所以在我的这个心里边的这个感受来讲，就是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成功的猎头，或者说做一个猎头，我觉得一个蛮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有的时候转行你可以去做项目经理，来去看看其他的项目进度和进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的话呢，我的认知就是单个项目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项目，而且我们呢是多项目多条件在同时进展。
对、
okay. 是的。
哎，谢谢 Wendy 的分享啊，这个给我们。给我们先这个铺出了一条道，那个我听到几个关键词儿，一个是单项目多项目都是好项目，然后呢就是时间管理啊很重要啊，第三呢就是这个项目管理做得好啊，这个是什么项目都能这个都能 hold 得住啊，这种感觉。
对，这就是一口这个能够去贯穿终身的这个职业饭碗。
好，其他两位嘉宾呢有什么感想。
我来说一下，当那个经验压轴吧，经验会丰富一些。对，然后因为我这边是主要一直在做猎头嘛，就是没有承担过特别多的大项目。然后那我基于猎头方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项目管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贯穿所有猎头的这个终身的一个工作。因为你单独，比如说你做客户经理，你拿回来一个 case， 它就是一个项目，你要对接客户，你要管控好你下面的 member，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作为一个顾问。你的进来一个 case， 你跟你候选人的交付，跟你客户经理及客户端口的交付，那也是一个项目，对吧？所以这个项目管理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每天的工作中持续穿插着不停的进行的，而且猎头 case 也特别多嘛，那这个项目是不也非常多的交织在一起的。那基于我的理解啊，就项目管理这个事情呢，它一定是有数字标准和时间标准的，因为。对啊，我们猎头如果在做单，他没有那个数字标准或者时间节点的话，他是永远不可能把握好这个进度和节点的。对，另外就是那基于两方的一个匹配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利益的匹配和双方意念意向和风格度的贴切，对，这两块是非常重要的。那利益匹配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哎，我顾问手上有很多个单子啊，那我为什么优先选你？我不选其他的。对吧？为什么我要做你？那我既能能够匹配到你的，对吧？我做你这块，我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合适？对吧？所以这块的话就是，就我可能总结了几个点啊，就是时间数字标准是时间标准，还有利益匹配和这个关键度匹配。
啊 ，OK， 啊，你高度总结了四个字啊。
对。
嗯，数量、质量，对吧？利益和这个这个
时间利益匹配，还有最后一个是关键
意向，
意向的匹配。哦，你是这么理解的。好的，这个来 Jenny 被 Q 到了，这个都说你这个经验有点丰富哈。
好，这个我这边的角度呢会跟大家稍微不一样，因为猎盟它是一个猎头的平台嘛，所以从平台出发的这个项目管理呢，它的这个最大的核心是在于数据的管理和数据的运营。其实我们的项目管理就是去基于数据做整一个招聘项目的跟进推动监测还有持续的优化。项目管理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签约顾问，还有我们的客户。整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呢就是作业流程，包括从这个职位的 BD 出发到过保跟进等等。 然后在整一个项目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持续监控非常多的一个数据。那通过监测这些数据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及时发现在整一个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针对性的调整我们相对应的一些运营动作。所以实际上的话呢，可能一般猎头公司他在做项目管理的时候呢，更加看的是这个事情这个人。那我们可能会先从数据这个维度出发，然后再看到这个数据背后对应的事情和人是什么，再去解决。
嗯，
老实说我没有完全听懂这部分，我没有完全听懂。
出现了第三个角度，
对，
就是事情、
我有点
人还有过程中的数据、
就是我们的那个问题是，你对这个项目管理你的理解是什么？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
嗯哼。
所以能多说一点吗？因为我真的没有完全听懂，就是就是那个数据，数据跟就是我现在去做一个对接，然后比如说现在有五个客户来了，然后你说我要去看数据，看业务，这个跟对这个项目管理的关系是什么？
就通过项目的通过数据的一些汇总来去看项目的进度的健康，项目的一些进度的时间管控，可能它是通过数据来去进行整个项目的一个周期管理，是这个意思我理解。
对，是的、就是每定的项目就或者说是猎头的作业，其实就是从 BD 开始到这个人选过访结束。那么在每一个维度上面呢，其实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数据的体现，还有转化率的体现。对，那这个数据的体现和转化率的体现呢，在我们上面它其实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嗯，
可能一个猎头这个每天它可能会接的职位是5到10个，但是对于我们每个运营来讲，一个月手头上的职位是100个到200个左右。那我们在这么大的一个岗位的体量之下的话呢，我们要做这个客户还有顾问的匹配，要做这个资源的匹配呢，就要让数据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那通过数据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哪一个转化率有问题，哪一个阶段的数据它可能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和预期的。
嗯
，OK，
像运营动作。
好，
对，
这是一个。
这边我们也会看到说，其实，在项目管理的理解中，就出现了第三个维度，数据，数据里面藏着真相。
嗯，
对，
这个。
所以Jenny那边应该是有一些数据的逻辑吧，就是比如说怎样的一个数据它是健康的、标准的，然后怎样的一个模型是可以去，对吧？传承的，对，这个是比较有用的东西。
嗯。挺好挺好，咱们现在三位伙伴从微观到宏观，
对，
从对事儿对人到对数据都有了，我觉得特别
好。
好
哎，有意思，就是大家对这个原来其实理解都不太一样的。但不管理解是怎么样，我相信无论是微观到宏观，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一步步去落地的嘛。因为针对每一个个体的案子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闭环的流程。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家这个多分享一点，因为包括前面你们讲了，就是关于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其实很多之前做调研的一些猎头顾问其实都提出一个问题，说其实他们有很头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时候自己的团队其实比较好说，但也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做项目管理跟做交付之间有时候有一些天然的矛盾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信息或者是资源上的差异。那么如果有时候跨团队去做一些项目管理，比如说这个资源或者是这个顾问啊并不属于你的团队。那就是
直属下级。
对，有时候就大家的信任度也好，或者就更难。但有时候呢也真的是必须要去完成。所以很多人就提这个问题就很挑战，所以也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代表这个分享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就是跟这个顾问之间协调，包括尤其是可能跟跨部门之间，我们还能做
间接的团队。
对对对对对，这个你们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这一块的话呢，我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惨痛。
最喜欢听这个，最喜欢听这个。
先听哪一个呢？
先跟 Andy 再来分享。
对。先说一个失败的案例吧。当然通过这个失败的案例的话，我自己也在这个 learn lesson。我在怎么来讲呢，比方说我有一个上海的客户，那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服务交付的一个大客户，它属于偏工业领域里边的客户。但这个工业客户的话呢，它有一个 legal 的 case， 它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首席法务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法务的话呢并不是我所 cover 的这几个团队的擅长，因为我们有除此之外独立的 legal 的这个团队团队，所以的话呢我就会 assign 了这个 case 来去跟我们 legal 团队的一个顾问来去合作。那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前期的话呢，我觉得我已经埋下了这个失败的一个种子哈，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信任和全权授权的，那我呢把我的这个 legal 的顾问和我的客户对接的 contact window HR 呢对接起来了，我就介绍 OK 这个的这个顾问的话呢是我们公司专注在做 legal 的顾问，他非常 strong 来去帮助公司来去交付 legal 的 case 那他接下来他会帮你直接对接和提供这样的需求，那 HR 的话呢就开始把这个需求来去当然我也在线哈，我们三方的话来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沟通和 brief， 那就开始去搜寻了。开始搜寻的话，那我的这个更多的姿态是在于 OK 这个事情我已经交给了你，所以的话呢那我认为理所当然你就会接起来手去把这个项目去帮助这个客户交付就可以了，因为这也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订单，而且的话订单也不小，你要是成功的话呢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business 对吧，所以的话呢我的姿态可能更多是在于每周来去跟进一下这个项目现在进展怎么样啊，他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吐槽，因为这个地点的话比较偏在嘉定所以的话呢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地点有点偏呐，这个交付起来人不太多，在 downtown 里边找到的一些人选都不愿意去或者怎么样，那我就会继续告诉他一些 selling point， 以及我们帮这些公司寻找其他的业务方面的人选，面对这个地点的挑战的时候怎么来去满足的，对的那我就鼓励他继续往前去推进。那这个里边的话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这个失败的第二个芽就长出来了，就我们并没有以一个结果来去做要求，并且的话来去来看我的客户这一端跟对于我的这个顾问他的评价和反馈和以及推进的速度时效是否满意，这期间我是不是应该有补救措施，我应该跳出来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去但是我更多的话呢是 respect 双方的一个独立性和成熟度。那再进展了两个礼拜的时间的话呢，我的客户来找我啦，他说 Wendy 我们一直 so far 来讲没有什么合适的人，你们是不是还在交付我们这个 bad case，有没有在做呀是不是有在那个还花时间和精力的呢，那这个时间我再跟我的这个顾问，因为他不在我的 team 里边对吧，所以的话呢我并没有 daily 来去 track， 那我在跟进的时候那我的顾问我的这个 legal 的顾问就会跟我讲是说真的太 challenge 了，而且我们近期很忙我老板这边的话呢也给了我好多订单都是要在一周之内完全交付的， location 也好package 也好公司的品牌长也好都要 shining 很多是更 easy 的，所以的话呢抱歉 Wendy 这个项目的话呢你这个项目我就没有时间，我也可能也不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往里面去做。 OK 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当然是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通知了，那我也没有办法去 blame 他，那我只能说 OK 把这个项目切过来，数据全部我们 involve 进来，我再看我们是不是要 assign 其他的顾问 involve 的里边。但这个阶段我在跟客户做沟通和跟进的时候，客户跟我讲说 Wendy 我们已经有人在进入了 final round 的了，所以的话呢暂时就不需要花时间投入到里边来。那这个期间的话呢当然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是在一个 key account 跟前把一个重要订单丢失了，而且的话对于我们已经 build up 起来已经非常不错的一个 credit 和 reputation产生了影响。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呢 maybe 我的客户会认为是说你们可能在 supporting function 的这种职能方面并不擅长，那接下来这种项目的话呢我可能逐渐就不会再转来交给你的 team 来去做。所以这个案子的话呢时间周期大概其也就是三周不到四周的时间，但是从里边整个的过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这个心态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案头我们尤其是对于顾问来讲我们都会认为是大家都是独立的都是成熟的，所以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那尤其跨团队合作，即使是跨团队合作我们是面临同样的 business， 面对一个 client 我们都要 win business，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这期间的话呢可能这个放权太过于松散并没有做 daily 的这种 KPI 和进度的一个 track 包含客户端我来去 involve 进来， 去了解，可能这期间还是太 sensitive， 担心会 hurt 到我们的顾问，他觉得没有太更独立的去交付，或者我的干涉过多，到反而最终收获的这个 bad result 这个恶果的话，就是我们丢掉了这样一个 case， 从而还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每每要跟我们跨团队一旦要有这个项目合作，我都会把这个项目当做一个案例拿出来跟我们的 team leader 们，你们如果要去跨团队合作，那就要从里边 learn lesson， 不能够就是说认为完全授权，也不能够忌讳说，不能忌讳说我是不是应该参与到里面去。
嗯，听上去，听上去这个事情Wendy 应该蛮失落的啊，应该是有被hurt到啊。对于可能是，
但 Wendy 提到的这个案例真的超典型，这还真的是我们行业中看到的很多看似在授权，本质在弃权的一种项目管理方式。而且你也不能说这个对接顾问他有什么错，他也在完成他的目标，就只是我听下来真的，我觉得你前面分享那个 lesson 特别珍贵，除了这个授权不是弃权，另外就是大家的目标一定要统一。如果顾问知道这个客户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 engage 在这个客户里面，对吧？对我们大家共识的意义和目标在哪儿？也许可能他相应的投入和态度会完全不同的。
听听看其他嘉宾的，就当 Wendy 在说的时候，两位嘉宾有什么画面跳出来吗？有没有什么心酸的，或者是就类似的同感的东西出来？
嗯，